这个今天我们继续《创世纪》三十二章。在进入三十二章之前呢，先对三十一章啊一个回顾。那么三十一章啊是雅各经历雅各的故事，就是他在拉班在巴旦亚兰他的舅舅也是他的岳父的家里啊，经过了20年之后啊，终于离开了拉班的家。那这个离开呢，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光明正大，而是偷偷的逃跑的方式离开的。哎，结果他逃跑这离开呢，结果他的舅父，他也就是他的岳父呢，还追赶，追了好多天，把他追上了。那么这中间的一些发生一些的故事，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争辩呢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最后他们终于这个和解了，合约了，然后呢签了这个订了约了，然后呢立了柱子了，然后呢雅各终于从这个拉班那个压榨的手下脱出来了。但是呢，其实你去想这个三十一章的这个过程，虽然表面看是雅各和拉班之间的故事，是拉班呢压榨这个雅各，雅各呢欺弄这个拉班，雅各呢逃跑啊，拉班呢追赶啊，追上之后呢就来彼此的争吵对付。但是其实背后你看呢，其实是神的手在那里，是神在其中的。他之所以能够这样顺利的脱开、逃跑、逃开。哼，是因为啊，有神在其中，对不对？因为首先是神告诉雅各说：“你现在可以离开了，回到你的出生地去，对不对？我必与你同在。”然后呢，在这个拉班追赶雅各的那天晚上，追上他那天晚上，是神向拉班说话呀。神说：“你不可以向雅各说好说歹。”所以，因着有神的说话，拉班才那么才不敢随便对待雅各，否则的话，他说：“我是有能力害你的。”所以无论如何，你看见说是神的手保护了他，神的手与他同在，所以他才能够逃离拉班。但是呢，他其实呢，他在这过程中其实还是非常的天然的。哎，因着有神的对拉班说话，他在那里振振有词啊，还可以训斥这个拉班呢，等等啊。无论如何呢，我们从三十一章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神的手，看见神的保护，看见神的显现，神的对拉班的说话，对雅各的显现，使他顺利的离开了。这个拉班顺利的离开了这个20年的这个压榨的生活啊，这个难处终于解决了。那么到了三十二章了，我们看见前面还有个难处啊，在这之前，它是前面有个难处，后面有个难处，后面的难处现在终于感谢神呐、啊，感谢主啊，终于了结了，终于逃开了。但是前面有个更大的难处，这个难处就是呢，就是他的哥哥以扫。所以三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他惧怕以扫。怕得要死，所以这就是啊三十二章的故事。在这个惧怕的过程中，他如何来呀、啊？用他的力量，用他的计谋，用他的方式方法来面对他这个怀恨。他认为这个怀恨于他要来杀害他的这个他的哥哥以扫。然后呢，他在这一章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就是经历啊有一个人跟他摔跤，哈哈，摸他一把。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，在圣经里独一的。一处的记述，别处没有这样的记述，是非常的特别，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段经历。其实每一个这个被神变化呀，跟从神呢、啊，这个也需要，也必须有这样的经历。而这种经历呢，是神变化我们的过程中必须给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必须经历的。所以这就是三十二章，三十二章给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如何面对以扫，他惧怕以扫，然后呢？他在亚伯的渡口，就是渡这个约旦河，皮努以勒那里呢，一个特别的经历。这个三十二章的第一节是这么说呀：雅各仍旧行路，他这就是他离开了拉班嘛，终于离，终结中往前走了。神的众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：“这是神的军营。”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。这个马哈念呢，就是两营军兵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里很有意思啊。当他非常惧怕的时候呢，他遇见了神的天使，而不是一个天使，是两营天使，两营军兵啊！哇，这是个神何等的经历啊！这个说出什么呀？这个说出啊，神的天军呐、啊，在保护他呀，神的天军与他同在啊，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啊，极大的一个保证啊。他有天军，有天使的保护啊，不是一个天使，是两营军兵，两营天使来护卫他呀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 虽然那么坏，虽然那么天然，但是呢，神真的是保护我们。就像这个诗篇里34篇那里所说的，这个神对于那些敬畏神的人呢，神的使者呀，四卫安营啊，搭救他们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幅的图画：神的天兵、神的天使、两营军兵来保护这个雅各，还跟从他的人。这是给他一个很大的安慰啊，这是给他很大一个保证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我们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我们每一个神的选民，我们都有天使的保护啊。还有可能不是一个天使，可能是一营天使啊，在护卫着我们呢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的确确是在神的手中，是在神的护卫之下。神差派使者，差派天军天使来保护我们。这个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大的，是个特别的经历，是一个大的安慰，应该说是一个大的安慰、保证和鼓励。神在保护他，不需要害怕，神在保护你啊！阿门。这就是神给我们一幅图画，就是雅各的图画。虽然神给他有这么大一个特别的经历，就是看见两营的军兵，马哈念呢，两营军兵啊，两营天使来护卫他，来保护他。但是经过这样的经历之后，你看呢，他还是非常的天然，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奋斗，来面对他的哥哥以扫。你看他下面做什么呢？说第三节呢，在看见这个特别的经，有这个特别经历之后呢，第三节说雅各打发报信的人先往西尔地以东乡间见他哥哥以扫，他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对我主以扫这样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：我在拉班那里寄居，直留到如今。我有牛驴、羊群、仆人、婢女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你看他对这个以扫他的哥哥一直说：我主，我主，你我是你的仆人，要在你眼前蒙恩。然后呢，打发报信的人先去报信，然后呢，报信的人呢回到雅各那里说。”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正迎着你来，同他一起的有400人。哇，他正来呀，迎着你来呀，而且带了400人。你看呢，下面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呢，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啊，和羊群、牛群呐、骆驼呀，分作2队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你看，这就是雅各呀。雅各虽然有那么大的经历之后，他还是非常的惧怕，他惧怕，而且惧怕愁烦呢。愁烦什么呢？因为以扫正迎着他来呀，而且来的不是一个人来啊，是400人来。他想说，哇，这个以扫像军长一样带400军兵来呀，这一定是来追杀我呀，不光杀我呀，我的家人全部给杀光了。所以他吓死了，他真是非常的愁烦。那愁烦怎么办呢？他说能做的。他就说把他的家人呢，这个是骆驼人口牲畜啊，就是这个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呀，分作2队。这也不知道他什么怎么来的，他可能是因为看见了两营军兵吧，我们只能猜测了。他可能说啊，那里有两营军兵，我把我的2队人，我家人、羊群、牛群都也分成2队吧，也像两营军兵一样，可能是这样嘛。或者说他自己说呢，如果以扫来击杀这一队，那一队还可以逃脱。其实呢，如果击杀以扫能杀这一队，那一队也能杀呀。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就是雅各所能做。雅各他就是他还是要凭自己来奋斗，他没有相信神的保守，他也不相信，也没有相信天使的保护。你看，既然遇见了天使，两营军兵的天使，他也不相信天使来保护，还是在这里恐惧，还是在这里愁烦，还是自己用自己的办法。用可能学了那个办法，看见两营军兵嘛，就把他的自己的家人、孩子、妇人，还有牛群、羊群都分成2队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一个天然人的一个情形，这也是说出我们的情形，也就是我们虽然看见了这个有了特别的经历，虽然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看，神有他的应许啊，应许你就是回到你出生地去啊。神也有他的目标啊，就是你要回到出生地，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啊。神也有在他路上的保护啊，对不对？还甚至差派两营军兵来保护他呀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很难相信神的保守，很难相信天使的保护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们一面来说 可能觉得我们知道有神的保护，知道甚至神差派天使来保护我们，但是我们呢，遇见事情的时候还是惧怕呀，还是愁烦呢，还是要自己想办法、想方设法啊，做这个做那个呀，来试图来应付这个局面呢。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。你看，其实这里的一幅图画，雅各的一幅图画，就是说出我们的一幅图画。我们这个是真切的描绘了我们图画。你想想你自己，我们岂不是这样吗？一面说知道有神的保护，也有神的说话，也有天使保护。那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保护吗？我们相信天使的保护吗？我们还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，哎，我要这样做啊，我要那样做，我要这样来安排，我要这样来应对，都是自己在那里想出来的办法。这就是雅各仍然是凭着他自己在那里奋斗挣扎，用自己天然的力量、天然的办法来应付他将要面对的难处。其实后面我们就会发现了。他这个难处啊，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他自己其实后面发现根本不是难处，事实上都是自己里面呢制造的恐惧、制造的忧愁烦、制造的可怕的事情，所以完全是自己在里面心思里这个想出来的东西。这个呢，结果呢，就造成了极度的、极其的恐惧、极其的愁烦，因为他想以扫来。如果他来迎接我，不需要带400人吗？这带400人，那像个军队一样，一定是来击杀、来报复、来屠杀的。所以他造成他这么样的恐惧和这么样的这个愁烦。那这也给他也自己呢，用自己的方法来试图来面对这样一个局面。所以这就说出雅各真的还是有进步啊。雅各真的进步了，进步在哪里呢？就是在32章这里呢，雅各开始呼求神了，雅各开始祷告了。你看他前面的20年在拉班家的经历，遇到很多的折磨呀，遇到很多的难处啊，但是他都说他都没有用灵祷告，他都是用心思来思考，然后呢用他的办法来应对，所以他都应对啊，他都是有办法。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雅各真的是很聪明啊，雅各也是一个绝对有办法的人，他真的有天然的能力啊，才干呢、啊。所以呢，他你看，在一过的20年，在前面几章啊，我们没有看见关于雅各祷告的记录，没有任何的含蓄他祷告。那28章，他在那个逃离他家，我去这个拉班家的路途中，他28章做了个梦嘛，伯特利的梦，在那个梦里呢，他有个许愿，那个不是真正的祷告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在这之前完全没有他祷告的记载和记录，那么这里呢开始祷告了，开始呼求神了，而且这个祷告非常的好啊，真的是一个进步啊。你看这里祷告很好啊，他这里说雅各说第9节，第9节到12节是雅各的一个祷告，是32章的一个祷告。雅各说：“耶和华，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要善待你。”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使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2对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击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击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善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你看，这个是雅各的祷告，这真的是给我们看见雅各进步了。雅各开始祷告了，而且祷告得很真诚，而且祷告得很属灵。祷告，你看他的祷告说，他说首先他说呀，一抓住神的话，他说呀，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以撒的神呢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要善待你。这抓住神的话，神在前面说过这样的话啊，神在这边有前面有这样的应许，他抓住神的话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要学习雅各这个祷告，抓住神的话，神应许我们什么，我们就抓住这个手。我们说，他这里说，你应许说要善待我，你现在该善待我，你现在就应该善待我，这就是抓住神的话呀。然后呢，他下面也真的很谦卑呀，他说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2对呀。你看呢，2队人马呀，原来只拿一根杖过约旦河，现在成了2对了啊，2对，妻子儿女一大堆，然后牛群羊群一大堆，所以成了2对了。这个是真是满了感恩呢、啊，我一点都不配啊，我原来是一根杖，现在是2对。你看这个图画多好，上面有天上有2营军兵，下面有2队人呢、啊。这个 所以这个祷告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这样祷告，常常我们祷告主啊，你说赐给我的恩赐啊，我一点都不配啊。像我们这30年前我出国的时候，就是拎着2个行李啊，现在一大家人呢、啊，所以也是觉得说，我们的神呢、啊，真的是蛮有慈爱的，蛮有这个，蛮有怜，蛮信实，蛮慈爱的。所以你的慈爱和信实，我一点不配得呀。然后现在他祷告什么？求你啊，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。他知道他为什么现在进步了呢？为什么这么迫切的祷告呢？因为他怕以扫啊击杀他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击杀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在拉班的家里，他还是有办法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所以迫切到这个地步啊，开始向神呼求，开始这样真诚的祷告，很属灵的抓住神的应许，承认自己的不配，然后呢，向神要啊，确定的要啊，求你啊，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啊。然后呢，然后他还说啊，下面还说啊，你曾说我必善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那这个是他祷告的一个高峰啊，真的是因为这个神在雅各身上的目的。就是要叫他得着后裔，多如海沙的后裔，这是为了完成神的定制的。神在雅各身上的定制，就赐给他地，就像给延出亚伯拉罕一样，赐给他地，赐给他后裔，为着带进神的国，为着完成神在人身上的定制。所以这个祷告是蛮高的，这就是雅各在32章的的确确开始进步了。他的进步是因为他真的他的办法用尽了。他的计谋用完了，他真的没有办法了。这个真的叫他吓、害怕、恐惧、愁烦到一个地步，逼到神面前去了。而到神面前呢，有这么样一个美好的祷告。所以，其实，在我们的这个跟从主的路上，这个人生的路途中，也是有这样的经历，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。也是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的办法都用尽了，真的没办法了，真的可害怕了，真的愁烦了，那真的就是在神面前去祷告了。而且这个祷告啊，很好的祷告啊，我想这也是我们该效法的祷告。我们真的应该像这样，像雅各这样祷告啊，祷告神啊，抓住神的应许啊，为着神的定旨啊，承认自己的不配啊，也向神要啊，确确定定的要啊，要求他求神呢、啊、救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，感谢主，雅各有进步，雅各开始祷告，感谢主啊！我盼望我们呢，都在这条跟从主的路上也能够进步啊。就是不再用自己的，不停下来啊，真的觉得自己没办法了，开始呼求神，开始向神祷告。这个跟他前面20年比是真的进步了。前面20年没听见他祷告，没看见他祷告，但这里呢是一个，而且不但祷告，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祷告，很属灵的祷告，很摸着神心意的祷告。感谢主，他的进步，我们在主面前进步也就是祷告啊。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祷告，而且是真实的祷告，那就是我们开始进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办法，我们都不祷告，有办法都自己想办法呀，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啊，再大的问题都没有问题，我都可以想出办法来，都可以解决，那就不会祷告啊，都是用自己的心思啊，用自己的力量，用自己的办法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真的是无能为力了，真的是所有的计谋，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的时候呢，开始祷告了，那这个祷告。是一个属灵的进步，感谢主，盼望我们都成为这样开始祷告的人，阿们。非常有意思的一章，你看见雅各的进步，他祷告那么属灵的祷告，抓着神的应许，也为着神的定旨，祷告求神，那祷告完应该可以放心吧，应该可以平安吧，但是他没有停下来，他没有平安，你看呢？他还继续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啊！你看下面13节很有意思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的礼物、所有的物中拿礼物，要送给他哥�哥以扫：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奶崽子的骆驼30只，各带着崽子；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。公驴10匹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在仆人手下，就对仆人说：“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，使一群一群之间有个距离。”又吩咐进先走的说：“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，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，要往哪里去， 你前头这些牲畜是谁的？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，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。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。然后又吩咐第二、第三和一切赶群出的人说：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，也要这样对他说。这并且呢，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就在我们后面，因为雅各心里说：我借着我在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，哈，然后再见他的面，或者他会接纳我。于是礼物在他前头过去了。那夜他在队中住宿。你看这一幅图画真的太生动了。你看见雅各这么祷告，祷告那么好，祷告完之后做什么呢？祷告完，如果我们祷告完，我们就安息了啊，有主的应许，有主的吧，那应该可以安息睡觉啊。你看他睡不着觉，那天晚上睡不着觉，睡当夜，然后呢安排呀、啊、送那么多的礼物啊。你说他送礼物，他爱他哥哥吗？不是爱他哥哥，绝对不是从爱心来的。我要送我哥哥，我爱我的哥哥，给他礼物。没有，他这些完全是一个贿赂的礼物。因为什么？他说要用这些东西解他哥哥的恨呢、啊？他说我这些礼物先去贿赂他，叫他可能解了他，他收到这么多礼物，可能就对我就接纳我了，就容纳我了，就不会来杀我了。我觉得他是这样子来安排。所以你看见说他虽然有很好的祷告，但祷告完之后呢，仍然用自己的办法来做这一切的，这个面对哥哥的、面对以扫的一切的工作。你看送那么多礼物，我也不知道雅各到底有多少的群畜。你看送东西真多呀，然后每一样一群呢、啊，我算了算九群呢、啊，每一群呢、啊、都有仆人赶着往前面，然后一群赶完之后呢，有一段距离，然后在第二群，那再一段距离，然后第三群，然后再一段距离，然后第四群，然后九群他在后面。你看呢、啊？这个真是聪明啊，就是啊，一群可能不够，他在第二群又是礼物啊，第三群又是礼物，第四群，所以他就是用这多群的那么多的群呢、啊，这个礼物啊，来这个其实是贿赂的礼物了，来解他哥哥的恨。然后呢，他也保持一个相当远的距离啊，如果看看哥哥什么反应，他在后面呢，好有预备啊，是逃跑呢，是征战呢，是怎么对付啊，怎么应对啊？所以你看九群的牲畜都是几十只、几百只的，几那个光是那个骆驼都30只，带着崽子，那还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那么多的牲畜啊，一群群的过，一群，那就是隔了相当远的距离啊，所以他在后面呢，好预备好啊。其实他就是，你看呢，这就是他天然人的这个奋斗，天然人的办法。然后呢，第一个是用礼物贿赂哥哥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他而且是分成好多的群，隔了相当的距离，一群群的去，他不是一次交20里，是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还你看你这次如果还不满意，可能还有第二次，还有第三9群。然后隔了相当的远的距离，他自己呢才好预备好。如果哥哥在前面有反应，他后面好预备好如何来应变呢？所以这就是他一个有聪明才干，虽然祷告完了，还是没有平安，还是照着自己的办法，用自己的办法来面对他的哥哥。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，而这一幅图画呢，其实也是我们的图画。你看，我们祷告完，遇到一个极大的难处，真是没办法难处。那你祷告完，你能睡得觉吗？睡着了吗？住宿了吗？睡了吗？没有睡，还得想。然后想完之后，立刻安排呀、啊。你看这当夜就安排了，这个九群的牲畜啊，就当夜就安排啊，就往前送啊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人的，我们天然人的一个光景，真实的描绘。哎，我觉得很真实啊，神的话很真实啊，把这个雅各的情形很生动的摆在我面前，也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，多多少少我们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一面说祷告，也很属灵，也很好的祷告，也很摸着神的心祷，但是那个祷告，我们并没有因着祷告信靠神，也没有因着祷告信靠神的保护、神的保守，信靠神差派天使的保护，还是自己想了很多的办法，而且办法是一条一条的，还有真的是一道一道的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一个天然人这一个光景，这个面对问题、面对难处、面对前面的这个极大的困难的难处的时候，这个光景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。这幅图画也说出我们的真实的一个光景啊。 对呀，这就是这雅各，这是真的是，心思的忙碌，这个规划打算是没一直没有停啊，整夜没法睡觉的。你看，先把礼物送过去了，然后呢，他说下面怎么说呢？这个夜间呢，夜间，起来，夜间睡不了觉，又起来了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孩子过亚伯渡口，把他们都带过。过到约旦河，过了亚伯渡口，然后他带着他们，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全部过去。过去了，然后呢，他说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所以只剩下他一个，所以这一夜他是没办法停下来的，没办法停下来，因为他不单是把礼物一群一群的送过去，然后把家人、使女、两个妻子、孩子啥全部都送过亚伯渡口。然后呢，他剩下的一个，剩下一个怎么留在那做什么呀？他要琢磨呀，他要想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面对？我怎么面对啊？所以这个真是，这是一个极大的，在对他来说，在当时的情形下，是个极大的困境，极重的重担，然后呢，极大的危险，所以他绝望，他在那绝望，就看这怎么办。这怎么办？你想想，你去也是说这些，你这是他所有的该做的都做完了，全部都送过去了，剩他一个人呢，在那里，我怎么办？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在这里，在这个极重的重担之下，极大的危险面前，在他的绝望中，你看呢？他自己留在这里，留在这里，他思考啊，他考量啊，他准备怎么办呢？这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哎，现在一个人呢出现了，一个人呢，有一个人。和他摔跤，摔跤直到黎明，所以下面这一段呢是非常有趣、非常有意思的，也是圣经中非常独特的一段记载，讲到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在他极其为难、极其挣扎、极其重压之下、极其困难的环境中，哈，他面临一个绝望的困境中，他有一个人在这里跟他摔跤，这是很特别的。有没有来摔跤？